亲爱的天父，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赞美你，我们敬拜你，我们敬畏你，我们心中充满了感谢，因为今天我们成为何许人是你的恩典。今天我们能够在服事里面能够走在你的心意，走在你的带领当中，主要是你格外的恩典。主，我们的有限，我们的无知，甚至我们的能力都不足，今天能够在这混乱复杂的环境当中，我们能够仰望你，是因为你自己用的光来吸引我们。我们能够走在这条路上没有迟延，没有跌倒，甚至没有偏离，是因为是你的灵来引领我们。因为你说凡被圣灵引领的都是神的儿女，以至于今天我们真知道我们仅是你的仆人使女，我们是你的儿女。主，在你的爱中，主，我们才能够勇敢向前，在你的爱中我们才能够享受你的同在，享受你的同行，一起来走前面这条路。哦，我们不再害怕，不再挂虑，不再担忧。主啊，在爱的里面，我们真相信，我们真经历过。神啊，若是你把这独生的爱子赐给我们，你把万有跟你的爱子一同都给了我们，何等宝贵的救恩，何等完备的救恩。主，何等让我们心中真的充满了喜乐，充满了感恩的救恩。所以主，我们再次把荣耀赞美归给你，我们再次把心中的一切的感谢归给你。主啊，在这样一个献上敬拜赞美的当中，主，我们说我们的全人也再次的奉献给你，好叫我们活着不仅在你的恩典当中，我们活着能够把你的恩典，更是把你这位赐恩典的主从我们身上显明出来。哦，主啊，带领我们，带领我们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啊，让我们深深知道你是何等的爱我们。当我们敬拜当中，你向我们显现；当我们在思想你的话的时候，你就愿意乐意对我们来说话，因为你乐意把你的心意向我们打开，因为你乐意把你的心意不仅向你的朋友讲，好像对亚伯拉罕一样，你跟着喜欢跟你的儿女讲，因为我们是你的儿女，因为我们是要承受你产业的那个。所以主啊，主啊，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好叫我们真知道你的产业，好叫我们知道怎么去承受你的产业，好叫当我们领受你的产业的时候，也让我们知道怎么去运用你的产业。哦，神啊，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让能够进到心的里面，恩待我们，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今天我们看两节经文啊，这是大家很熟的啊，不过我相信啊，这两节经文不仅因为是啊我们熟悉这经文，这两个经文应该成我们的生命的一个引领，或是说一个的所谓的用现在话叫 DNA 啦，就是你不是要去思想我怎么走，你自然而然就活出来。因为保罗用个字，一个蛮特别的字，我们现在读一下啊，这个啊，14节跟第5节，我们这两节一起来读一下，我们一起来读。
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
OK, 大家都啊，这经文又很熟，说大家都神的爱激励我，激励到底什么意思？什么叫激励我？坦白说啊，要解释蛮难的，因为这个字啊，激励这个字，有些英文翻成神的爱控制了我，掌控了我，或是这个字用的不恰当，神的爱掌管了我，这比较对一点，比较好。但是是这样，神的爱抓住我吗？好像不是这样，不只是这样，是神的爱充满你，基本上圣灵充满这个字，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被圣灵掌管，当然讲的更白叫 control， 如果你要翻成比较负面这个控制你啊。其实这个是语文上的用法，比如说这些人很生气史提凡，很生气保罗，或是很生气主耶稣，他说这被怒气充满，你可以被圣灵充满，你也可以被怒气充满。这充满这个字什么意思？就这时候你被这样的一个状况控制住，或许说你进到这个状况里面身不由己，或者你进到这个状况当中你自己都不是很清楚，或许你进到这个状况甚至说的好像要好像你就顺着去走就是，顺着去走就是，那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选择，是到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你可以说被神充满，语文上也告诉你这个人是被怒气充满，因为他们气这史蒂凡就说他们咬牙切齿。换言说这个人好像已经不是在一个所谓的这个所谓的用我们现在的话叫做正常的精神状况里面，不能是正面的，是负面。当然这边讲的是正面，他被什么充满？是被神的爱来充满。那矛盾也在这里，因为这个字啊用在腓立比书的时候，他说保罗说我愿意与主同难是好的无比，但为什么缘故还留在这里？他说我在两难之间，两难之间就是用这个字极力，两难之间好像这边有个墙那边有个墙，他整个走在中间，好像这边有个力量这里把它压，甚至这个字有翻译的时候翻成压，把它压在那，如果要出去的话就从这个范围里面出去，你不可能跑别的地方去，就与主同在啊，然后为你们还留在，到底我要留在还是与主同在？在这个时候要解释是非常的难，但这样的去解释这个爱的时候自然而然是很容易的事情。爱如果还讲究这个一个所谓的我爱他吗？我真要爱他吗？为什么会爱他？因为他对我好啊，为什么要爱他？他对我不好啊，为什么要爱他？我倒过来爱他，哦，好一点就好了，因为他对我没有好到哪里去。所以当你讲到爱的时候，你还是落在一个思想，就是比较衡量。这个基本上从圣经角度，那不叫做爱，那个叫做肉体的爱，这个情欲的爱，那个叫做亲情的爱，关系的爱。你跟我没有关系，我们圣经用这个我们常用叫做 agape love， 那个叫做没有条件不仔细的爱，那个你要讲话是很难很难去解释。 But again 是你可以经历的，这样的经历是需要更深的更靠近。所以呢我们常说我们爱主爱主爱主，当然有时候讲很抽象，我爱主多一点，用某个角度来讲我要做多一点表明我要爱主多一点，从个角度是对的，因为你爱你不可能空口讲。不过如果成为那个的所谓的原则，如果我奉献100块这是一种爱主，哦，今天我爱主多一点我奉献200块，这样的观念在圣经里面是没有的。如果讲到神的爱，不是因为你做多少用爱在衡量，但倒过来矛盾在这里，你不做我怎么知道你爱主神呢？但是你确实用我爱神多少，就因为我做多少才爱。有几个长辈那时候为我祷告的时候，因为他听到我喉咙不好啊，感冒，然后主啊，求你医治我们的牧师啊，他为你很辛苦啊，跑来跑去做这个，所以主啊，你一定要医治他。我很感谢主，这几位长辈很关心我。不过从属灵的角度来，那是不通的，因为你做这么多，神就一定要爱你吗？或是因为你做这么多，神才爱你吗？因为你跑来跑去才神爱你吗？因为你做的更多神爱你吗？你不要把神的爱变成人的爱缩小了，一个叫做情欲的爱肉体的爱，那个基本上是贪心的爱，有了还不够，还有不够，钱要更多更多，什么要更多更多。另外一个爱是所谓的亲情的爱，朋友的爱，甚至父母跟儿女的爱，因为我对你，所以我们常说养我干什么，要防老我养你这么大，你我老的时候你还不看我，有限，我不说不好，甚至有时候父母说我就爱，但是爱到程度你人就这么多，起码不太容易到一个程度是爱到一个程度我们什么都给出去。 而且为那个，坦白说，那个人也不懂事，那个人也没有好到哪里去，所以那个人没有对我好到哪里去，而且我要这样的爱他，白白的爱他，没有条件的爱他。这是圣经所讲的爱。这个字，吉利这个字，也用在一个那个河啊，就有堤防，或者说石门水库那个坝，你看怎么就是把水围住的。但是那个水涨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他已经把那个围墙冲破一个孔，所以那个水冲出来的时候，根本你挡都挡不住的。而且那个水，尤其这么多的水从那个洞里面跑出来，你就看到那个压力有多大。如果那个破口很宽啊，水就是流出来，比较慢一点。不过那个破口是很小，但是里面那个水多到一个程度，有这个破口，全个河的那个压力，那个水的压力，或者那个水库的压力，都从那地方流出来。你想看那个量的大，保罗是用这个来描写他对神的爱的一个明白，一个领受，好像讲得通，好像也讲不通，好像可以讲得清楚，好像也讲不太清楚。保罗从那边一直讲过来，从他过去用自己的方法为主大发热情，其实用自己方法最后的结果，其实不论你明说还是暗说都知道，用我的方法能够完成这事，基本上是为了得着荣耀。因为欧永亮好厉害，因为欧永亮怎么样怎么样，好热心啊，好怎么样，因为是荣耀的方法。坦白说，在血气的当中，如果只是想到为自己，或者借着神给你的机会做一件事情，最后还是要荣耀归给你，你很明显知道神的工作没有成就。坦白说，神的心意并没有透过你或透过我彰显。坦白说，很多时候，昨天呢，快下班前，一个我很重要的同工，是一个平信徒领袖，他跑出来跟我说：“对不起，对不起。”我知道他讲一些事情，其实那个没有叫对不起，对，他只是说没有事情先跟我讲，其实不跟我讲也无所谓，这是他可以做的决定。因为第一个，他不是所谓的这个全时间的所谓教会的同工，他是一个平信徒领袖。不过我请他负责一些事情，我认为是很重要，他也觉得很开心啊，就啊，我没有给他薪水，不，他珍贵教会忙了蛮多事情。他跟我讲一件事情以后，原来这时候他答应了一个呼召或者一个事工，当然很多原因，这个我不提。这个啊，跟他最先的想法服侍是不太一样。他蹦出来讲一句话以后，后来他中间讲个理由很有意思，因为有个团队要现在做一些事情，啊，这跟社会有关，但是呢，弄来弄去，这个团队凑不起来。都很热心，都很忠心，啊，都。但坦白说，问题最大是意见很强，强到一个程度，有一些的很强的，他不是出面处理这个事情，他叫另外一个人拱另外一个人出面处理，但这个人都要听他的。这个人自己本身他没有这样，他出面，但是这个人没有听他，就都要听他的。那你拱我出来，那总要听我的，啊。这一群基督徒啊，我不是随便讲讲。后来我就跟他说，其实我知道这个事情，我知道他不是隐藏我，因为他没有机会啊跟我讲。我说我知道，其实从做参与这个事情来讲，我一点问题都没有。第一个，这是你的选择，你也不是我的。如果在教会，你是我的同工，你做这些事情，兼差一个什么，或者做另外，那当然我要知道。不，这是你的选择，我没有问题。只是我真的够怪，你觉得你可以跟那群人一起同工吗？我意思说，不是我们教会。我问这个，我参与。不，听完你这样讲哟，我说我放心，因为他知道他要同工，这群人的个性是怎么样，处理的方法是怎么样。最后他说，因为那个人就出来负责那个人。 他比较不是那种，所以有些人跟他说这样讲，所以他跟他们谈，我决定一件事情，如果你要我负责这个事情的话，第一个他不要做那个人的职分，但是他如果处理这个安排整个布局的时候，他说我讲了，如果跟他讨论完了，我做的决定就是决定。牧师，你为什么讲这东西？因为在服事里面呢，你可以很强，你可以说先知性很强，你说这个所谓这个治理性很强，你可以说教导性很强，不过你强到一个程度，别人没有任何的空间，没有任何空间。这一年我的服事发现，如果你真还有个空间留给人家的话，我相信如果不是说这是唯一的一件事情，我认为是唯一的事情，就是我跟你同工的当中，你对我是信得过吗？我对你是信得过吗？或许是信得过，还不是哦，我当然信得过，牧师你的能力啊，我都信得过。不，你要信得过我这个人，在我做一些事情不跟你的看法一样，在我做一些事情甚至不这么完美的时候，你还信得过我这个人是可以神呼召出来跟你一起同工的人吗？昨天我讲的，其实我谈来谈去一件事情，保罗从这个第五章这边讲，你不仅要知道我的 ability， 我的能力，你一定要知道我的 integrity， 我的品格。这两样事情不论在哪一个企业，这两个是重要，特别在教会的服事，这两样我认为是我的 priority。 我宁愿选择这人的 integrity， 他讲一次假的，讲了两次假，我觉得这已经不是偶尔犯错，而他变得已经习惯的时候，对我来讲很困难。因为在这样的团队里面有一些是假的东西进来，当然我也会讲，不是我故意，因为我疏忽了，所以我记不得了，这可能，但是变成一个习惯性的。或者有一些人很强，他就是到最后他开始他已经看见就不太对了，不过他还在熬，有没有听过这个？他觉得他的面子放不下，他觉得我是这个人。我要讲的是在这里，保罗真的这个人，你真的你要了解要学一学，这个人不仅恩赐，谁跟他三重天的经历的，他跑到是谁比他劳苦的，为主服侍到一个程度忠心，好多次他讲不是我讲，他命都没有了。这个人的这个所谓的，你从这个他的服侍的那个能力、那个忠心、那个热忱，没话讲。但是我说保罗，你真厉害，你怎么可以带得动这么多人？你怎么可以影响这么多人？因为除了保罗他的能力以外，他的恩赐没话讲。就还没有信耶稣前，他已经在宗教这个宗教界已经是出名的人。那像为什么他能够讲？因为你跟他相处久了以后，你最先不太习惯他的讲法，你觉得这个人怎么这样怪怪的、疯疯癫癫的，或是这个人该讲不讲了，什么该去争的他都不去争，那就让无所谓无所谓。你觉得这个人那跟他有什么好处？就像说跟耶稣到最后有五饼二鱼吃饭没问题，然后跟到最后耶稣啊，我跟你怎么有，总有个人彼得问我跟你还有什么好处呢？我得些什么？主耶稣说你来世得永生，今世得百倍，甚至有两个兄弟要争左边右边的。不有这样个领袖，你发现保罗他什么都不去争，而且他什么都是为神的缘故，更要紧，我们可以感觉到的，什么都是为人的缘故。所以保罗说，我是透明的，我不要我去推荐我自己。如果在你当中一个月、一年、两年、三年，如果有人问欧永亮怎么样，你看看，问问那些在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说我怎么样就怎么样，他说我好就是好，他说我不好就是不好。我意思是说，到底你这个人在那个环境当中，对整个环境，当然四周的人 四周处理事情的原则真带出所谓的影响力吗？是成为盐跟成为光吗？不是那边喊喊叫叫，我多厉害，我多厉害，我多闲，闲死人了，我多光啊，这样亮人家，你圣洁到程度，我在你旁边不敢站你旁边，因为你没有任何空间。我不说你的圣洁错，不要误会意思，不是说我不圣洁就可以骂骂，不是，但是你给我一点空间。所以最后他就讲到，后来感觉到那我就进去好了，我就真的，他带着一个牺牲的，他进去真会吃力，会讨好吗？如果做成功的是他功劳吗？如果做不成功的大概都要骂他，不，他进去。所以他完了，我跟他，第一个你没有跟我讲无所谓，反正这是你要自己决定。第二个，不，你觉得要跟我讲是这么重要，我谢谢你，所以你对我的尊重。第二个，我听你这样讲的时候，我没有任何的不满意，只是我有点担心你可以跟我所认识的，其实我跟他们也不熟，我跟他们的个性我比较知道一点，处理事情方法我知道，因为有人来过那边跟我谈过话啊，不太容易。我说我比较担心是你跟他们来，所以他说我这样，你一定，换句话说，他在中间，他要叫那些比较强人，给那些弱人，给他一点空间。因为强人的，我知道，我这个，我最后用个比喻，强人要给我们这弱人有点空间。没有错，你走在我前面走了五步路，所以你在我在你的后面差你五步，你难道你不给我的时间让我能够 catch up 吗？难道我已经追赶赶不上的时候，我坐在那里，你不愿意等我一下，给我喘口气吗？牧师，你在讲什么？团队的建立不是用强势来建立，你的才干的本领一定要显明。所以我常用这句话：一条绳子摆在那里，一条绳子，如果这是一条绳子这么长，你要把它从这边移到那边。我在讲，我没什么大本领，在讲管理学，不从，你可以把一条绳子从这边从 A 转到 B， 你可以从绳子这端推它。这条绳子，一个绳子就跳 B 去，从 A 的地方到 B， 不到了 B 的时候，本来这边是一条绳子是敞开的，不推到 B 的时候，它会卷在一起啊。另外一个 leadership 很重要，是 lead， 不要 push， 不要推，不要推。我一听到推这个字，我就知道哇，蛮麻烦。我们要推这个，推那个，我不推。那有位同工，六七年前的时候，当我牧师要不要登周报？六八班你来带。我说为什么要登？因为你登这样登报，大家不要会跑来。我们来推这个，我说不推，他们喜欢来就来。到今天你没有来的话，我从来没有问过你为什么你不来。你有你的选择啊，你可能很忙啊，这时候突然有事情啊。或那天你喜欢睡久一点，不要这么早爬起来，也是你的选择啊。恩典加上任何人的东西，那就不是恩典了。这是当我听 Gordon Fee 在讲这个加太书的时候，为什么保罗说只有恩典不能够参与任何一点的律法？因为恩典加上律法，这时候恩典就完全不是恩典。不要勉强别人，不要要求别人，你喜欢这个感谢主，但是不要用你喜欢的，用你的标准去定别人，不对，这是我不做的事情。我心中有没有分寸？当然有，不对就是不对。但是我说我要给那个人有个空间，我需要给那个人有个往前走。所以呢，就用他的话，我就他讲的非常，因为那个比较强的，比较强势，有几个人是比较有先知的。他们看见我们这些没有先知，就跟后面看呢、啊。你看了半天，你就喊了、啊，还不来，还不来。我说我根本看不见，但是不代表说他错，也不代表说我可以看不见就了事。我们就凑在，在整个的组成的当中，你需要有个时间，有个空间在那边。所以呢，如果你是 leader， 不是 push， 你就不是抓住 神的这头推他推他推他推到 B 的地方去了，然后那边就成了一团。这是导你抓住这边的头，把它慢慢这样拉过去，所以从 A 的地方到了 B 的地方，那条绳子还是一条绳子。Leadership， 那这个就带出一个我讲了不知道几百遍。今天我们讲的都是讲 leadership。旧约很整本圣经讲 leadership 领袖只讲过六次，四次是讲群体，两次是讲那个人。旧约上讲 leadership 是讲仆人，我的仆人摩西。新约讲的 leader 是讲是门徒，叫 follower， 门徒基本上这个字就是 follower， 是跟从人。你不会跟从，你就很难做一个领导的人。所以仆人服侍或仆人用带着仆人的态度，这个叫君王跟祭司。君王是拥有一切，祭司是什么？祭司是在神园当中把神人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把神的祝福、神的应许、把神的原则带人身上。祭司本身如果读圣经什么都没有的，连房地产都没有的，利未人什么都没有的。所以我要说是在这里，我觉得保罗呢，他用到这个激励我。保罗什么激励？神的爱，我也爱啊！我听多少人讲神的爱，我也看到多少神的仆人使女都讲神的爱，神的爱，我们开口闭口就爱。那为什么你觉得你的爱对你来讲是这么重要？那你所明白的爱跟我们的爱不一样吗？是一样，那很可能是领受就不一样了。所以这边讲到是神的爱激励了我。如果你要问你保罗你的爱是怎么说的，可能说是这样，可能就是说这讲到的下面讲前面的一方面，现在看到神的荣光，将来神会有奖赏，因为在基督的台前我们每个人都要都得奖。如果我们是跑完这人生的道路，当然得奖有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金的、银的、铜的啊，不管怎么样都得奖。基本上，如果在基督台前用前面那句话的话，分因着善与恶得奖，就好与坏得奖。坏不是邪恶的那个坏，就是好跟坏，坏的就比好的差一点那个坏，都会得奖。今天有一天到这，所以整个这个启示录讲到那一些的在主面前叫他得胜的，没有一个人是不得胜的。Anyway， 在保罗讲到这些的所谓的得奖得胜的里面，他怎么跑完这条路？他怎么能够？所以一个我们前面来保说的一个，就今天活在神同在的当中，经验到神的荣光。当然，这个荣光是越来越多的，等等。但这个荣光也保证有一天他可以与主面对面的时候，再没有任何隔阂，那个荣光也不会消失，那个荣光啊，就是让他也不会打折扣，不然一个有个拍子一样的拦阻。另外一个，他知道在神面前会得奖，就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得到神的这个喜悦，这是一个神的爱激励他。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在他服事当中，已经讲与主一同受苦，一同得荣耀。他服事当中，发现这些人逼迫他，但这群人接受他，这很矛盾的。到底我要干下去？这些人说：“这不行，不行。”但这群人说：“牧师啊，谢谢你，你为我祷告，谢谢你那个，谢谢你。”双十节那天呢，我们还是有这个嘛。完了以后，一个弟兄跑过来，他牧师，我买两本书，你要帮我签名。我说我不签名。然后跟我说，牧师你要签名。他说我是谁？一本他送给他的牧师，因为上次他的牧师回从 LA 来的，回那边的时候，他就带一本书给他，就是那个道成肉身。所以这次他来了，他要买一本，他自己买一本，他要买一本给他牧师，所以牧师你可以签个名。然后他看看他，最后他说，我看他名字，那我说你名字，他说因为我不知道我要写他名字啊，什么什么弟兄啊，牧师谁谁牧师，那底下就签个名。我一看他的名字，我记得你， 然后有一次我去他们教会讲到几年前的，他们在现堂我去讲，还有他这个弟兄是负责招待，这招还什么我记不太得，他跑过来说，牧师我天天听你找亮光。那我就笑说，真的吗？他死啊。那等下我就问，有帮助吗？我最喜欢问的，有帮助，我不送书给别人，免得变成你们的累赘。有些送一本书最后放在门上做挡门的，你不看的送给你干什么？那浪费。但是我也不要你买，如果你不用的话，我觉得事情我不去嘛，我这个已经是推销了老本，我不做这种事情。有用就有用，没有用就不要去用那个东西。我说对你有帮助，他牧师有，天天我都听。他好说的时候他说的，他可能进来等一下他听我这个找人光，他有时候听到我就哭起来。男人呢，男生呢，还蛮壮的，我觉得。呀，我记得是你，因为你的名字，我看看，我认得是你，那我就签个名。我要说的是在这里，你不知道，不需要刻意的，但是你觉得有没有帮助，对别人有没有帮助，让别人来推荐，让别人来肯定，让别人来那个。当然，有人肯定你，也有人否定你，不过最后了。保罗说，我不会论断我自己，我不会被你论断，我不会论断别人，我也不论断我自己，论断我是谁啊？就神自己啊。对神是透明的，对人也是透明，对神的良心是过得去的，或对神，因为神一定过得去，我说一定要在里面过得去，因为神什么都看得见，不对人用的良心来讲是过得去，以至于如果那个跟你走了五年十年的人，他讲欧永亮的好在哪里，坏在哪里，我相信他也对得起他的良心，他不会随便多增加一点，或随便减少一点。人就像啊，今天信耶稣是干嘛？为什么今天人生命要改变？要回到起初人还没有犯罪以后的那个的人，叫做神看为美好的。包括亚当夏娃在内，如果亚当不足不够好，神一定把他补好，所以给他造一个夏娃。人好在哪里？人的好不是在于加添什么减少什么，人的好的本身就回到神造人的那个原来的目的，那就好了。不经过这么一个的所谓的人软弱跌倒犯罪以后的软弱，神定下这个救恩，借这个救恩神又带出另外一群人来，这个叫做末后的亚当。这群人末后的亚当，这群就你我跟原先最先的第一个亚当的那群人不知道在哪里。如果那群人还没有犯罪的时候，亚当上还没有犯罪的，基本在神眼中看是好的。不过他是被造的亚当夏娃，他们一生活在神的祝福里面，只要遵行神的律法，他们存个感恩的心享受这些时候，也要存个感心活出他们应该活出的原则或者神的条件来。你要看守，这边说跟亚当夏娃，你要这边看守这个原则，看守治理，基本上是两件事情，一个就是治理，一个就是敬拜。 OK， 是另外经文，你读那两个字，一个是看守，一个是治，这个所谓的这个治理。你看一晚这只讲没完，伊甸园还需要看守吗？伊甸园有小偷吗？那所以那个字什么意思？看守什么？怕小偷？不是，看守那个字就敬拜，翻成个就敬拜。回过头来，末后的亚当就主耶稣带我们出来，这我们不仅要恢复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的时候那个的被造的人，我们还多了一样，是过去那个亚当夏娃没有，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的儿女。不仅软弱跌倒神没有丢弃我们，只要我们愿意回转，只要我们带出一个更真实的 更准确的、更清楚的，或是发自内心的。亚当夏娃你好，我记住了，但这个分别善恶树不能够吃，所以你要守住，那吃的话你就完。所以那时候是用约，用所谓的约，包括摩西的带出来的律法等，用约来跟神建立关系。但今天我们不是用约、用律法来跟神建立关系，我们今天是借着主耶稣基督跟神建立关系。你认识主多少，你有主多少，你愿意服侍他多少，你愿意一生为他摆上多少，你跟神的关系就有多少。主在哪里？主在天上。哦，那我怎么跟他没有？主不仅坐在天上，他如今坐在里面。怎么知道？因为借着圣灵住在里面，这叫基督的灵住在那里面。所以一个基督徒不被圣灵充满，不受圣灵的洗，不被圣灵的充满，只是当然这是一句话，你不仅要有因着圣灵而生，照保了你要因着圣灵，靠着圣灵来行事你的每天生活。所以这个代表你需要被圣灵充满，被圣灵来掌管。你不仅是单单因着圣灵重生， OK 我已经重生，好像你不仅说我生出来，然后我这个我父母预备这些都是我的，不，中间有一样事情，从小到大你要学习啊，从父母那边学习生活的原则是什么。所以当你信耶稣以后，你一辈子学习就是什么，就学习神在神的祝福里面你怎么用这些的恩典，用这些祝福。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门徒训练，这个叫门徒训练。训练很猛，包括小孩子在内，我不喜欢，不高兴跟妈妈说不喜欢，我不喜欢吃。你不喜欢是你的事情，但妈妈要你吃，爸爸要你吃，是因为不是你喜不喜欢，因为这对你有没有益处，就这样子。所以你看这样走过来，保罗真的明白，你如果这个讲到这里，我讲半个钟头，你要明白的话，你才知道保罗对过去的保罗跟今天的保罗一个极大的不同。他觉得这是一个极大的恩典，一个极大的恩典。所以后面用这个来讲到神的爱，保罗说我还叫，还是叫保罗，但是以前的保罗跟现在的保罗是完全不一样。以前那个保罗是属于那个老亚当的，现在这新的是属于末后的亚当。不一样在哪里？不一样是在这里，我不再是靠我的力量来跟神建立关系，我现在是单单仰望主，依靠主来跟他，在他的同在同心当中来跟神建立关系。所以后面呢，如果这个你听得懂以后，你就发现，因为所以解个理由，为什么讲前面原来基督爱激励我，就讲完就了事吗？没有没有没有，后面再说。因为什么呢？因为这边，因我们想，想这个字，保罗用了想着，这是一个 accountant 用的字，是一个会计师用的字，不是想想吗？他算过的，他算过这个的果效这么的大，这个的转变这么的大，而且这个转变是人做不来的，只有神做来，把这都凑在一起。他说，唯一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神愿意坐在我身上？因为唯一的原因是因为神爱我。后面这个结果是什么？所以保罗不是讲一个理论，是讲个经历。原来因我们想一人替众人死，众人也就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他们死而复活的主。这句话从个角度大家都应该懂，我们做基督徒这么久都应该懂，不，我们把它理得更清楚一点。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既然一个人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这讲到神的爱，第一个是死，是全然的为我们摆上。爱的尽头，爱的深，看你怎么用你们懂的语文来描写。神能够给人的都给了，他的给不仅给他独生的爱子啊，是死了。 所以主要用个比喻说，有个人欠债，所以主人就去收债，那他都不还，所以就派一些的仆人去啊，就用旧约的话派先知去，他一个一个都把这个先知给羞辱或者把他杀了。就这个主人说，要不要派我的儿子去？这个他们不敢吧，他不敢，起码不敢这个杀我的仆人吧，逼迫羞辱的仆人。没想到儿子去照样，人坏到这个程度。这边用句话，主耶稣神的爱深到程度，他把他的独生爱子为你为我死，没有留下任何东西。 OK， 如果这样还多一个字，这个很重要，后面因为讲好几次，众人众人，不是为一个人，为全部的人，这讲到神的爱多么的广长阔高深啊，长跟深多么的宽广，只要每个人他愿意信的话都能够。所以救恩是 for everybody， 但你有没有得到救恩是在于你要不要相信。相信什么？相信你的本领，我可以修行，我可以靠律法，可以用一些的人生的一些的所谓的修养，或者用一些宗教的所谓的做练这等等等等，我练到遍了，练一千遍一万遍我就修行了，怎么样怎么样都没有用。就是你有这么清楚旧约的律法，那是从神来的，不要误会，不要忘记，还是靠人做不来，还是不能够神见证。这时候你靠一个这个这一位，不是靠这个，靠这个神的恩典，这个恩典是借着这一位叫主耶稣成就。主耶稣身上你最少要明白他的大能啊、赦罪的恩典啊、能力的，最少要明白一件事情，这是神爱的彰显。当我第一次讲这个医治课的时候，那好多年前，我第一个的前提，我的 introduction， 医治是不是显明神的大能，不是神没有大能，不是危险，是显明神的大爱。神愿意医治你吗？神会医治你吗？神愿意医治你吗？我这样人配得神医治吗？多少时候有些还不悔改，有些跑，我说我祷告怎么样？因为这样很好，这个怎么样？哎，我说你应该到亲近哦，神啊，亲近我哪有时间亲近神啊？要我为他祷告，那我怎么办？那也会悔改，牧师是啊，这阵子啊，我都远离了神。有人会反应不悔改，但我只会这样说，神啊，我要为他祷告，不为他祷告。神说，不管怎么样，他愿意你为他祷告，你就为他祷告。因为神的爱是 for everybody， 你有高，你有低，有靠近他的时候，有不靠近他，像浪子回头一样，那走了这么久回来以后，父亲还是爱他，不仅是为一个人，是为所有的人。所以保罗讲到这个，所以他后面就产生一个结果，为什么死这么重要？为什么我们死我们就众人都死了？这句话的意思要听得懂，不是我们就死的话，意思说我们那个人，就旧的那个人，以前不属于神的这个人，不爱神这个人，就过去了。所以后面读到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旧事已过，就成为新的。这是讲保罗，讲保罗还是保罗，我还是叫保罗，但是遇见主以前的保罗跟遇见主以后的保罗是两个不同的人。因为遇见主以前那个旧保罗已经死了，语文你读得这么通顺不顺不晓得，解释是这样说，以至于今天活着保罗是一个新的人。我就一同一堂读火，这是讲到生命的改变很重要，生命的改变。以前是一个在神眼中是死了的人，虽然肉身还在，亚当夏娃犯了罪后就那天就死了，不过他还活着，不过意思他跟神是离开隔绝的，靠着律法跟神还是隔绝的。有一天承认你靠自己一点办法都没有的时候，这时候你靠别人也没有用的时候，这时候神说我已经为你预备救恩， 罗马书第八章这样说，为了预备求恩，你接受吗？你可以靠着我的独生爱子。为什么靠耶稣可以？因为他是我的独生爱，因为这是道成肉身，因为他不仅让你知道我是多么的圣洁公义神说，接着说，而且他要与你一同同死同埋葬同活，借着死把你的罪挪开，借着活把一个属天的生命得胜放在里面。因此为什么要信耶稣？只有信耶稣才能够也是唯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罪已经挪开了，而且今天带着一个属天的生命叫做重生，来到神的面前。而且神给我们一个非常美丽的名字，欧永亮，如今你是我的儿子。当然你随时都可以来，我就是忙，你来。尤其一个小孩子，爸爸爸爸，妈妈妈就跑来，他也不管你在干什么，那他就来。所以你会发现完全一个不同。所以这边讲到一个，就是那这些呢，不仅是生命改变，但就人生的意义改变。过去纵然你是多么的 religious， 多么的所谓就是一个宗教的人，但是因为没有走在神的心当中，所做的只是凭己意，甚至为了积功的位置的好处，所以过去就是你多么的敬虔好虔诚，基本上你不是一个为神来活的人，你是为那个假神来活。坦白说，你是为自己来活，因为那个假神也是你造的，也是人所造。但今天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生命改变的时候，你的生活也改变。所以后面用这句话说，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这个这样子，不再为自己活。整个东西有个道理吗？整个东西说有个原因吗？我得什么好处吗？哦，我将来这个信耶稣，我将来一定上天堂。哦，我上天，如果在地上又用这句话，这个解经真的要准确一点。哦，再这样我积财宝，我现在奉献到这积财宝到天上，所以有一天你想到我住的话一定比欧姆斯大。我在这样积了多么财宝？保罗是这样的想法吗？他觉得为这样的全部为这个生命，为这个，所以有一天他在天上的时候，他坐在主的旁边，然后一个左边一个右边，他坐在左边还是右边吗？他有这样想法吗？成功神学一个最大最大的问题，很多都对，不过最后我常觉得一个问题就动机错了。为什么要奉献？为什么要多奉献点？因为是你奉献十块，神给你一百块。因为在地上你忙一点，在天上你就多一点。你的冠，有人跟我说，牧师，你的冠冕在天上好大。我说不要太大，不然我头都会压，我脖子都压不见。坦白说，那个我真拿下来。第一个是神给的，今天能够服侍都神的恩典。第二个，我真希望神啊，耶稣说好了，这还是你的，你还拿回去吧，摇几还摇半，你还拿回来。我还是这样的，主啊，如果这个冠冕可以拆的话，我要拆下来，分他一点，分他一点，分。因为今天我能够做成一样，都是因为这些人缘故，不是这样吗？有什么好夸口的？有什么好争的？有什么好比较的？真的，如果做一个基督徒啊，不得释放，真的很痛苦，很痛苦，因为你努力太多了，因为你摆上太多，不过祷告心中那个苦毒又跟着一起来。很苦，很苦。我看到好的，看到好多爱主，原谅我这样说。我看一下仆人，好苦。到最后，牧师坦白说，我要告诉你怎么样的。哇，底下那个苦苦的，我不好用这个字加上毒，不过真很苦，真很苦。是这样吗？我想不是这样。所以他突然人生命改变的时候，就一个新的不同人生观，他在为主活。他只讨神的喜悦，神的喜悦的话，是因为我爱他，我爱他，我就全然给他。但是我讲究的不是他给我多少，因为我已经相信他一定会给我。所以保罗怕我们不懂啊，所以神既然把他独生爱子，岂不把万物连他爱子一同给我们？这主要这个登山宝训不这样说吗？你们需要的六年，神都知道，不要操心这个。那所以你现在要的是什么？就讨他喜悦，就 就讨他喜悦。讨他喜悦的环境当中，你还在想说啊，主啊，有一天你要给我多少嘛？我会再这样奉献多少钱哦？在天上你要加倍哦？你会这样想吗？应该不会，我相信绝对不会，因为你已经被神的爱激励了你，因为你整个的 motivation 整个动机是因为神的爱，神爱你，所以没有条件把他倾倒在上，你对神的爱是没有条件，你也全然的摆上。感谢主，伊利麦若不在第一死了就伊利，若是长出十子，长出许多子粒来。当主耶稣做成这样的工作，用爱做成这么伟大工作的时候，从那天开始不再只有一个耶稣，历世历代有更多的耶稣。我一说不是那个耶稣，那是独生爱，一说有更多像耶稣的人，因为他一个麦子落在地里死了。我再说讲了这么多年破碎是一个，其实讲给你这个人肯给，不去计较，不跟人家比较，不去争，你给给给，第一个代表你是个丰富的，你再不肯给，再你再丰富再有钱不肯给，你还是贫穷。所以在台湾不是在讲的话，这个人穷到什么都没有，只剩下钱，好可怜。那另外一个，这也代表一个你的成熟，你要完全好像天父完，因为天父只做一件事情，把他的独生爱子给了我们。这些观念我觉得如果在成功神学里面也把它都表明出来，我觉得成功神学比较平衡一点。阿德瓦是成功只叫你得得得，蛮麻烦。如果你得的缘故是为了给，为了能够给的更多，能够给出更多，因为需要太大嘛，给更多，所以求神让你得的更多，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事情，这是很应该的事情。所以求主恩待我们呢、啊，让我不仅在很多的操练里面学习啊，怎么样怎么样啊，更要紧你的生命有没有改变？那生命改变呢，感谢主、啊，那人生会改变。在整个的门徒训练，你是更多的能力吗？还是同时要有更多的生命？很多时候，你有能力，你说，哎，你跟我同工。你愿意给我空间吗？你愿意等我一下吗 ？OK， 这是我们的需要的。OK， 那倒坏，昨天早上又另外一个代职的同工，都是我很重要的平受领袖。他跟我说，牧师这个的同工，当时他讲到一个，我请他做一些负责。他最后他讲，现在负责那种牧师，你觉得他有能力做吗？他觉得他最适合，我知道他在讲什么，因为我们很熟。对那个同仁，我就笑笑，我就跟他说：“某晚，我要告诉你，你是我的看法是这样，我认为他不是最适合，有人比他可以说的比他更好，我也希望等更好的人。不过你告诉我说，现在把这个人挪开，请问这个工作谁来担当？你不要让我一把他挪开。”这个部门就乱了，一挪开这个整个部门的工作就停摆了。我说你，我可以很快做个决定把它挪开换一个人，但是这个部门怎么，这不是这个事情，二十几年来我都在处理这种事情，这个不行，要不然挪开底下我用谁来补他？有人家在，有一次说大家说那个不行，要不然挪开，那我说你们中间哪个要补那个位置？没一个肯。我们很容易批评，很容易论断，很容易指教。很感谢这个弟兄跟我很熟，他牧师你很会用人，他这么多你就用他这么多，你这么多不要用他，但是你期不期待你整个事工发展更好啊？当然期待，发展更好的时候是不是需要有比较更有能力来带、啊、但你这个人就把他丢一边，他真不，他在外面是做官的。他不是，你很知道怎么用、啊、求主恩待我们、啊、当你觉得很行很强很的，不要批评，不要论断，不要比较，给人家有空间跟你一起来成长。 给人家有空间，有这个时间跟你慢慢跟你 catch up， 能够追得上你，因为你太厉害。那我要说在这里，求主来恩待我们。我不晓得，你觉得这样对保罗有多点认识吗？你觉得保罗这样生命是你羡慕的吗？起码是我羡慕的，因为我真知道什么叫在基督里的自由。这是神的恩典，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感谢主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啊，是神宽容我们，给我们时间。第一个，那是道成肉身，立下了一个榜样标准。在这个标准当中，我们不是说神啊，耶稣啊，我们要像一像你。耶稣说我陪你走，耶稣说我带你走，你走不动的时候我来告诉你怎么走，我的灵会浇灌充满你。我们就走到今天呢，我们要为这个感谢主。我们靠同声来祷告，为神的恩典我们想感谢赞美。哦，我的主，我神，我献上感谢和赞美，愿主去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走在心上，带领我们能够走在心里，求主带领，求主恩待，主仰望你，仰望你，仰望你。我们也为这个周末所有的聚会来祷告啊，为这个在山庄宣教的，还有这个福音中心青年啊，成人青年儿童，还有这个主日也是宣教主日，我们为下来祷告，求神来恩待我们。我们开口同声，求神的同在在我们的当中。我们靠同声来祷告。哦，我们的主，我们在是的，我们在来仰望你，把这个周末所有的聚会交在手中。祝你带领我们，求你显明的同在，在山庄宣教大会的福音中，在成人青年儿少，特别是宣教也做，求你再次借着这教会所做的这宣教，借着弟兄从摆上，让整个教会看见你的心意，好像整个教会每个人都能够在心的当中。我们仰望你，我们等候你。主，我们在现场，我们来感谢和赞美。主啊，正像保罗说，既然你为我们死，让我们这个活过来的人只做一件事情，就是为你来活。所以我们把今天余下时间交在你的手中，好叫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你，都能够讨你的喜悦。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